我们今天是复活节，是我们纪念主的死和复活的日子。刚才两位都分享了神的爱。确实这个我们过去就是说对神的爱有一些误用。所以根据圣经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对罪人来说，对不信的人来说，神更多的是讲到这个罪和律法。就是这个律法是跟着这个罪的，所以呢，这个对不信的人和就是还没有信的人，罪人更多的先讲的信息是罪和这个律法。你看罗马书你就会知道他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讲这个罪和律法。这个爱呢是对基督徒讲的，更多的时候这特别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爱整个约翰福音绝大部分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就是说他需要持续的来领受神的这份爱。但是我们过去呢，就是有一点误用，对不信的人、对罪人讲很多的爱，一开始就讲神爱神爱，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有神他都不相信，所以呢，你一下讲神爱，而且他对他的罪不认识的时候，你就讲他的爱，他根本不理解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反而对基督徒要讲这份爱，这个基督徒的门呢，这个救恩他也相信神的存在，他确实因着孤儿的心拦阻了他来领受神的爱。所以呢，约翰福音就讲神的爱是对已经信的基督徒所以呢，这一个约翰福音他的这个信是正在相信、持续相信是对已经信的基督徒讲，所以他讲爱讲很多。所以我们呢，过去就误用，就是说认为这个十字架的爱呢是对传福音用的你信了主以后就完了所以呢，这个是误用。确实我们信主以后还要更多的来领受神的爱。这个今天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学的这个启示录他也讲爱，所以呢，这个你就看到神他的这个同感一名圣灵在引导我们来跟神的心意来对齐。所以我们呢，今天要来看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第一章五到八节我们来这个，我们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请你找出这个爱字这个爱这个字我们一起来读并那诚实
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被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呢，这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它也可以说是来从这个以这个爱开头。我们把这个五章的上半节是归到前面这个它是一个书信的一个问候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它是书信的一个开头。所以这个后面这一段他爱我们是下一段这一段，所以它是以爱开头。这一段经文呢，它就是来告诉我们，是对已经信的人，我们你看一下，是对我们所讲的启示录的这个对象都是基督徒它是对这个基督徒来讲。所以呢，它让我们呢就是说不仅是得救了，而且呢要来进一步的领受神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就是它是以这个爱来开头的所以这个经文他可以把它当看作我们给这个启示录这一段经文起个题目，叫启示录的福音结构、福音架构。启示录的福音架构 这个启示录的福音架构啊，它也可以，它的这个福音架构也可以有一个这个副标题，就是高度、长度、厚度啊，这个啊这样子的来了解。你可以把它这个福音的架构的高度、长度、厚度，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神的爱的这个高度、长度、厚度啊，所以神的爱何等的扩长高深啊，就是说从这个启示录里面啊，让我们能够啊有所看见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录它的这一个福音的架构啊，它是啊这个有这个高度、长度、厚度，这是啊任何一卷书呢都没有的啊。所以呢，这一卷书它的这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把所有这些书其他的书卷的这个特点呢，要把它集中起来啊。在其他的这个书卷里面读的时候呢，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所以呢，你不容易有一个整体的架构啊。这就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派别，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是很相信的，都很愿意来了解圣经，但是这个圣经呢，确实是这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所以呢，每个人总结起来结构都不同，所以就产生了很多派别。但是呢，这个启示录，哎，它就不同。启示录它就是带有一种总结性的特点在里，它最后一卷书，它把其他的那些书，它把它总结起来，它体现出一个啊是一个架构啊，就是我们把它啊叫做啊这个启示录的福音架构。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就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福音架构的这个高度、长度啊，都把它解释出来。但是我们呢啊，就是说只要补充一点这个厚度这一方面啊就可以了啊。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呢，可以分为两部分，它是很自然的。前面两节呢，你看到的自然是一部分，它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它有一个敬拜啊，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有阿门啊。然后呢，你看到第八节，它也是啊，他就是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所以呢，这个是神自己的一个宣告啊。所以呢，他这个两处的经文，他就把这一段经文把它分成啊两个部分，分成了两个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前面这个部分呢，可以把它啊这个一个敬拜啊结束。所以理解为对这个神圣救恩的一个回应啊。他前面就是讲神的爱、他的救恩、他的血的功效啊。这个敬拜呢，就是对这个神圣救恩的一个回应啊。所以啊，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啊。那么后一部分呢，是神自己的一个宣告啊。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呢，这一句话呢，就是可以认为是神亲自对启示录啊他的序言和他的全部的启示的一个肯定啊，就是神他来宣告啊这个启示录，然后这些启示都是从神来的啊，神有这个权柄来启示这些真理啊，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呢，我们可以啊从首先来看这个福音架构的这个高度。这个启示录它体现出一个福音架构的一个高度。这个我们看到一个房子，如果它只有一层啊，它就比较低啊，这平房啊。这个一般你看这个北美的这个城市啊，如果它那个城市人少啊，地多，你就看到它很少高楼，都是一层的啊，这个是比较低。但是呢，你看到这个城市如果人口很多啊，地又比较缺少，它就楼就越建越高啊。你看，您住在温哥华就知道，过去温哥华啊人很稀少，地多，所以都是平房啊。现在呢，这些平房拆了，全部建高楼，高楼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这个福音它有一个高度的，它的这个高度就是说它不止一层，但是我们呢常常就是啊抓住了它的一层，就以为是全部，结果呢这个福音的高度失去了。 福音大多数就，但是这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圣经里面呢很少把这些福音的这个高度都把它集中在一起，让我们不会错过。他说这里讲一下，那里讲一下，这里讲一下，所以呢我们就没有一个整体的这个高度的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架构啊。但是呢启示录不同，启示录他就把这个福音的这个高度就给你把它一开始就把它解释出来啊，就让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架构在那里。所以呢这一个啊，我们看这个前两节啊特别是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啊，他讲到这个福音他是怎么讲的呢？他爱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爱，这个福音的爱啊，他爱我们啊，用自己的血，就是他十字架他的死的功效啊，使我们脱离罪恶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第一基层啊，这个第一层就是说，是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个就是福音的第一层。然后他们停在这里，然后呢，他就说又使我们加一个又字啊，所以我们常常就忘记了，把这个又字就给忘记了，就失去这个高度了。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啊，这个祭司是最高的一个服装啊，新约的祭司是一个最高的服装。要当新约祭司的人必须是神的儿女和他的这个新基督的心腹，他才有资格去当这个祭司啊。所以呢这个祭司是属于这个福音的这个最高层的顶层的啊，叫做顶层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节经文，就是说他概述这个福音，它有三个要点，让我们了解这个福音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他基督的宝血啊，福音救恩就是关于基督的宝血的功效啊。所谓什么叫救恩呢？救恩是讲到基督宝血的功效，这就是讲救恩啊。所以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啊，就是来拯救我们。第二个要素呢，就是宝血的救赎的功效啊。宝血的救赎的功效呢，就是福音的和救恩的一个基层入门，就是最基本的那一层啊，就是这个救赎的功效啊。那么就是什么呢？使我们脱离罪恶啊，这个是最基层的，都是使我们脱离罪恶啊，赦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这些都是属于最基层的。基层啊，然后呢他有第三个要素呢，就是讲到这个宝血的顶层的功效，这个宝血最终极的目标，它的顶层啊，一个楼只要把它的基层和它的顶层一定好，它的这个高度就出来了啊，高度出来了。所以呢它的顶层的这个功效呢，就是又使我们成为这个君中祭司的国度，军中祭司的国度，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啊，这就是军中祭司的国度。这个就是看到这个啊，这个顶层福音的顶层啊，其实它中间还有很多层啊，但是呢它这里面它不是来给你一个系统神学，它是把这个基层和这个顶层给你告诉你，这个结构就告诉你了啊。所以呢我们为了明确这一个特点呢，我们就是说可以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啊，让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结构不是偶然一次，它是啊不断的体现在它这个福音这个启示录里面。所以我们看第五章啊九节到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解开西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这个经文呢，你看到啊，它就是它实际上又是把这个福音的这个架构啊，给你用简单的话来用这个啊这个敬拜的话语啊，把它宣告出来啊。所以呢，它这里面两节经文同样的告诉我们福音的三个要素啊。第一呢，就是基督的宝血，因为他曾被杀，用自己的血啊。所以圣经里面凡是讲到这几个字，就是耶稣的血。耶稣的被杀，耶稣的死和耶稣钉十字架啊，这些词 都是同样的讲到耶稣的死啊，讲到耶稣的血，都是他救赎的这个讲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啊，就是这一个，他是这里就是有用自己的血，然后呢，他有这个宝血的这个买赎的功效啊，这是属于福音的这个基础的层级啊，就是说他就是不仅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呢，他赎我们啊归于神啊，就是说不仅是脱离罪恶，而且把我们买赎啊，来归于神，归于他自己啊，就是这就是归属，就是我们的归属在哪里呢？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原来是属于谁呢？我们原来是属于魔鬼的啊，属于罪恶的权势的，所以呢，神用他的血买赎，把我们买回来，赎回来啊，这个为什么神要救我们？那一切都是神属于神的，他还要付什么代价呢？他把他拉回来就是了。但是神不能违背他自己，他自己定的律法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他就要受到刑罚，所以神都要付出代价，他付出他儿子的代价，把我们把他赎回来，然后呢就归于他了啊。所以他不是 free 的，所以对我们是 free 的，但是神是付了代价的，他用他儿子的血来把我们赎回来，这是福音的买赎的功效，也就是救赎的功效，这个是它的基层啊，基层。但是呢，他这里再同样的告诉我们宝血的这个顶层的功效啊，就是它最高层的这个功效，这个福音的这个楼啊，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这个这两处的经文，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启示录，它就是有这样一个结构啊，它把这个福音的高度一开始就我们写出来啊。所以呢，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面不多。我们当班长当然知道还有一个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那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你去找很少，非常少啊。这个是巴比特告诉我们，原来神直向这个彼得和这个约翰启示了这个祭司的真理啊，这个祭司你是不没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的作者是你抓住了这个祭司的这个启示的啊，所以它是不多的。所以呢，我们要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联系一下实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传承啊，我们的这个传承是宗教改革的传承啊，这个宗教改革的传承是强调因信称义啊，强调这个啊因信称义的这个纯正教义和传福音的热忱啊，这是我们这个传承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本身是不错的，我们是需要这个继承，但是呢，我们也要在今天，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并不是完全的，这个都是集中在这个福音的入门的阶段啊，所以呢，对于入门以后如何成圣过得胜的生活，这个我们这个传承是不是很重视的，因此呢，才导致今日的教会的软弱，无法抵抗这个世俗侵蚀啊。过去呢，这个福音派、基要派，他们反省自己的问题呢，他们基本上没有反省到自己身上，他们认为是那个自由派啊，导致了这个教会的软弱、世俗化。其实不能完全怪自由派，自由派固然是有自由派的问题，但是福音派、基要派自己有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他只强调这个入门因信称义啊，甚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非常普遍啊，以至于对做祭司啊，虽然马丁路德也恢复了信徒皆祭司的真理，但是没有实际的实行啊。你看五百年来教会哪一间教会是全民都是祭司的呢？只有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圣灵这样恢复这个真理，把福音的这个高度要恢复起来，不仅是脱离罪恶啊，归属于神，而且要做到军中的祭司，而且是全民都要做祭司啊，这个是圣灵啊在我们当中要做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高度，这个读启示录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全貌啊。过去啊，我们很难看到这个全貌啊，这一个高度。那么呢，这个福音，这个启示录的福音的架构呢，它有一个长度啊，它有一个阔度或者说长度。它不仅是有高度，它有个阔度或者说长度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双焦点结构啊，双焦点结构。你这个双焦点结构，你再看一看 这个第五章啊、第五节和第七节啊，它中间隔开的呢，一个是敬拜，一个是神自己的宣告啊，是来回应这个话，肯定这个话的啊。它中间讲到这个福音的这个扩度，就是第五节和第七节。所以呢，六节和第八节是一个敬拜和一个神自己的宣告啊，所以他的这一个福音是第五节和第七节啊，所以你就看到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那么呢，他第七节看到他教勇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所以你就啊看到。这个经文啊，它并列第五节和第七节并列，它实际上呢，它是体现出一个双焦点的结构。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一个福音两个焦点，这是我们所讲的啊，三个层次啊。所以呢，这一个啊，第五节是讲到第一个焦点，就是基督的宝血，他第一次来到世上，钉十字架，他宝血救赎的功效。那么后一节呢，讲到基督的再来啊，第二个焦点啊，这种并列的方式将福音的双焦点结构一览无余的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啊，像电影的这个蒙太奇的手法一样啊，这个有效。那这一种的啊，这样的这个啊，这样子的表述是很少，你在新约圣经读是非常少。所以呢，就是说啊，导致就是有一些这个误解啊，导致我们对这个福音的结构啊有一些误解啊。所以呢，很多的经文呢，它都是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它讲第一个焦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讲第二个焦点，它从来很少把两个焦点并在一起啊，是有的，但是非常少，非常的稀少啊。就是你比如说主导，比如说你说那个啊，我举几个例子啊，这不只是启示录，其他的书也有啊。就是这个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圣餐啊，他讲到圣餐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什么，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就是双焦点啊。这个啊，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啊，十一节啊，那里一章十一节讲到这个啊，耶稣升天啊，天使向他们显现，加利利人啊，你们怎么瞩目望天呢啊？你们看到的是耶稣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样是吧来，你看见没有？所以呢，他这个去就是让耶稣第一次来完成了救恩，就升天啊，他还要怎样来，在荣耀里面降临啊。但这样的经文很少。很少啊，但启示录就非常多啊，它就是把这两个焦点跟我们并列在一起，使我们呢就是不会错过，不会错过啊。所以呢，这一个啊，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传承里面，对圣经的福音架构，就是说啊，就是是这个架构发生了这个偏差。啊，我们的架构发生偏差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第一次来当做这个中心，而且当做唯一的中心，啊，所以呢，把它第二次来呢当做一个边缘，啊，就发生了这个架构性的错误，啊，所以呢，这一个错误呢，就是说我们就看到，就是跟这个犹太人啊，当年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是犯了这个类似的错误，啊，当年的犹太人呢。他的脑子里面没有这个第一个焦点，他只有第二个焦点，他们所有对这个旧约先知性的启示全部理解为第二次来荣耀的降临，把神的国度完全的彰显在全地啊，这个实现这个什么绵羊狮子同眠啊，又把知识充满全地啊，啊，他们都抓着他们对这一个是抓得牢牢不放。当然他们很可惜，对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对耶稣第一次来卑微的降临他们没有兴趣，他们 miss 掉了，所以呢他们错过了耶稣第一次来，他们在盼，现在还在盼望耶稣第二次来，他们也犯了这个结构性的错误。所以呢，这一个但是我们的这个教会呢就犯跟他们呢犯类似相似，但是呢我们是抓住了他第一次来 啊，我们是抓住了耶稣第一次来定十字架是救恩福音啊，我们完全的抓住了，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呢，就跟犹太人抓住了第二次来一样的，对耶稣的第二次来我们却是非常的就是轻视啊，就是所以呢，我们的错误会导致我们时错失耶稣的第二次来，成为没有预备的这个童啊，愚拙的童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错误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啊一节一节的读，或者一章一章的读，一卷一卷的读。不管你怎么读，反正你是很难呢，就是一览无余，对整本圣经就是一下就在你的脑子里面出现，你很难啊。所以呢，你读读读都是读的一些什么部分部分，你很难有全貌，非常有全貌。所以你不容易发现你的结构性的错误，你知道吗？啊，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这么多人读圣经还没有发现这个结构性的错误啊，它还是一个单中心的啊。这个错误呢不容易发现，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反对耶稣第二次来啊，只是呢他们不认为很重要啊。就像这个心腹，他们也没有反对心腹啊，只是他们觉得不重要啊，就是这一个。但是这一种错误更加危险，更加的危险，不容易被发察觉啊。这个就是属于愚拙童女的错误啊。所以耶稣把这个愚拙的童女告诉我们警戒教会。愚拙的童女是什么呢？愚拙的童女就是说她并不是不知道新郎会来啊。十个童女拿着灯等候新郎，她怎么会不知道新郎来呢？她知道新郎来，她只是她的错误在哪里呢？她不是很看重这个新郎来，因此呢，他既不预备油，也在沉睡，你明白吗？啊，他并不是不知道新郎来的，他要是不知道新郎来，他根本就不会拿出灯在那里等，啊，所以呢，正好跟我们的教会的这个错误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读圣经并不是说啊反对基督再来，或者不相信基督会再来，没有这回事。我们的错误是不重视基督再来，也不预备基督的再来。所以就会犯愚拙的童女，会错失基督的再来啊。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就是要矫正我们的这样的错误啊，使我们呢就是能够做这个聪明的童女啊。所以呢，这个他就把这个基督再来和基督医治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然后第二次来看了他叫你见你，这么要看你吗啊，你就觉得很突然，尤其是很突然啊。实际上他不突然，他就是说这是两个焦点啊，隔得太远了，2000年你就忽略了，他现在把它并在一起，就让你不要错过了他这个结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是启示录的特色，启示录的特色啊。所以呢，这一个啊，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这是神自己在宣告他的本性啊。阿尔法欧米伽是这个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它是代表它是时间的开始，时间的终结啊，它是掌管历史的啊，它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全能者啊。这个经文呢就是宣告神的这个本性啊，他不仅是肯定这个启示录的序言和这个启示录的启示，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神的本性啊给启示出来啊。神的本性我们很多的误解啊，我们之所以会误解神的本性，是因为我们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的哲学的永恒跟时间呢是不相关的啊，永恒和时间是二元论，这是两个是完全不相干的啊。活在时间的领域啊，和活在永恒的领域是截然就是分开的，叫二元论啊。我们基督教的神学深受二元论的影响啊，所以不是圣经里面道成肉身啊，而且也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本性。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本性，就是说神的永恒性和时间性并不是分开的，也不是，更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啊。神是永恒的啊，它超越历史啊，所以呢，但是它又是掌管时间的，它贯穿历史的始终啊。所以呢，神的永恒和时间的本性，所以呢，我们 要是只讲神的永恒本性还不合适，神的永恒跟时间密切相关，他的永恒是他的超越性，他的这一个时间性是他的内温性，所以呢，他既超越在时间之上，但是他又贯穿在时间之历史当中，这是神的这样的一个本性。但是我们呢，接受希腊思想为多，永恒最多能够跟时间有一个，就是说，按照那个数学，就是说有一个交点啊，这里的曲线，这里的直线啊，这个永恒跟这个曲线有一个交点，就是仅仅是那种的思想，那是完全错误的。神的永恒是贯穿在时间的里面，它的超越和它的内温性是完全复古的。所以呢，你要这样的观点，你才能够真正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如果神真的是神在永恒，而永恒跟时间完全不搭嘎，就是在历史当中，耶稣就是擦一下就像彗星，蹦，它经过这个地球就擦了一下，然后就再也没有关系了，那个是完全的误解，那是对圣经的永恒和时间性完全的误解，这样的误解使你没有办法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你也不会相信神在万事万物当中在掌权，这都是神学的错误，所以是我们要纠正的，但是你不去管它，你也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思想，就是这样，你必须要去体会去学习，求神来开启就是被我们让我们自己被改变这样子。所以呢，这一个神的永恒和时间的本性决定了这个福音的双焦点结构，它是始，它是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它掌管里面，这是双焦点结构，它如果没有后面这个焦点，它就没有成全，这个历史就没有交代，没有结局，就不是在神的手中，它必须要有第二个焦点，但是它如果没有第一个焦点，它就不能来解决，有效的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呢，他就是按照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说天国已经降临了，然后呢，他还要将要完全的降临，就是说他就是双焦点这样一个结构。然后呢，这个双焦点结构非常的重要。我再一次强调，如果你没有这个双焦点结构，你可能不会反对耶稣再来。问题就是在于你不重视耶稣再来，不是你信仰的焦点。绝大部分基督徒教会犯的错误是这个。跟那个心腹是一样的，他们并不反对教会跟基督是一个心腹的关系，但是他不重视这个关系，这个是极大的错误，所以呢，这个错误更不容易发现，他完全要启示才可以发现的，没有启示发现不了的，你天天读圣经你也发现不了，这就是2000年教会的历史证明的这一点，所以最后呢，就是福音教会的厚度。你讲那双焦点就是它的阔度、长度展现出来，高度就是它的基层、它的高层把它展现出来，它有厚度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的这个福音教会的这个厚度，这厚度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厚度，我们的厚度其实也可以叫深度，就是说我们就很肤浅。我们的信仰非常肤浅你可以说你的信仰的你有个高度和阔度你都掌握了，那么说你的信仰很宽广高阔很宽广，但是呢你还可能很肤浅你虽然很宽广你很肤浅所以我们不希望是肤浅的信仰，所以它有厚度这个信仰是有厚度的。比如说脱离罪恶脱离罪恶这个是有厚度的，这个救恩这个脱离没有厚度，就是说脱离罪恶的刑罚，就是说我犯了罪但是不受刑罚，为什么呢？耶稣已经代替我受了刑罚，这个就是入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这个该下地狱的人现在我们不下地狱了，因为耶稣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他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使我们不受这个地狱刑罚的痛苦，脱离了极大的死亡，我们感恩，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只停留在这里，我告诉你太肤浅，太过肤浅所以呢，这个福音的这个厚度，它就体现在这个晋升就是十字架的这个前面是十字架的替代性，它的厚度就是第二层体现在十字架的包括性就是包括性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同死同埋同复活，使我们呢就是脱离罪的权势 啊，不仅要罪的刑罚极大的死亡，而且要脱离罪的权势，是吧？这个罪的权势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外在的魔鬼啊，魔鬼的权势，这个是属灵征战啊。我们十字架是我们他得胜，是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这个魔鬼的权势我们脱离，但是借着水里啊，借着水里，借着信心，我们领受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啊替代性，就是脱离罪的刑罚啊，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借着水里，就是说跟耶稣脱离罪恶的权势啊，脱离这个外在的罪恶的权势。其实呢，这个罪恶的权势啊，还有内在的一面，这个才是深度啊。这个才是深度，这个内在的一面，罪的诠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罪就是在你的里面，这个罪就在你的心里啊。这个十字架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个在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罪，这个才是它的深度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常常就是说忽略这个福音的深度。我们最大的脱离这个深度，忽略的就是这个罪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在的权势，啊，圣经里面叫做肉体邪情私欲，啊，老我，啊，就是这一个，这个就是罪的律，罪和死的律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罪的权势，啊，这个要脱离十字架的释放性，十字架的释放性，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啊，它是一个释放。啊，每一个人都要把你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你自己定不了，你自己怎么把你定死呢？你定不了，啊，这个啊，当然你跳楼是有的，绑自杀也有，但是你要经过你老我钉死，自己把你钉死，那是定不了的，啊，他不是一下就死啊，老我要活生生的去把你钉在那里，一直钉在那里，你受得了吗？啊，你肯定受不了啊，所以呢，他是圣灵的。是生命圣灵的路，啊，把我们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是一个释放性来的，啊，这个不只是宣告一下就可以的，宣告了以后要落实在每一天，啊，圣灵的那个更具体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当你这个老我感到难过的时候，感觉你感到被冒犯的时候，感觉感到有苦毒有抱怨的时候，就是钉死你那个肉体的时候。是吧？圣灵的工作，你我们要不要降服？这就是十字架的深度，啊！所以呢，这个另外呢，他讲到这个祭司的侍奉，啊，这个福音使我们成为新约的祭司。那么呢，这个祭司的侍奉它是有深度的，啊，它的一种的侍奉叫做这个外院的侍奉。我们传福音啊，很火热的啊，就是啊，做一些服事啊，在外面的侍奉。啊，这个也是不错的啊，扩展神的国度，但是他这个深度是不够的，只有外面的服事啊，那个深度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到圣所的这个服事，啊，圣所的服事建造神的殿，啊，就是要建造神的殿，啊，就是不能依靠这个天然的圣所嘛，啊，那里面的光、饼都不是指天然的，外面就天然的。外面就敞开了嘛，天然的都是自己的血气自己的主张，但是进到圣所就没有天然的了，就是灯里的油，金灯台的油，橙色饼啊，那都是这个啊神的啊。所以呢，要进到圣所里面的这个服事，建造神的殿，然后呢，就是他要进到宝座前的侍奉，进到至圣所宝座前的侍奉啊，这样的侍奉，祭司的侍奉它是有深度的。要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才是啊这个深度啊，这个是第二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双焦点结构啊，它也是有这个厚度的啊。所以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它讲到神的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啊，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祭司。这是他第一次来的完成的救赎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工作呢，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看到他驾云降临，这是他第二次再来的工作。这个呢是启示录第一章，他告诉我们双焦点啊，第一次展示这个双焦点。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五章啊，刚才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五章啊，这个启示录第五章呢，它也是有一个两个表征。啊，它是双焦点来的， 它两个表征体现双焦点啊。你比如说第九节，这个书卷啊和这个你曾被杀，你的血，它是个表征，就是说它一个呢，在第五章里面它两个表征，第一个呢就是书卷，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被杀的羔羊。其实启示录它是讲到基督升天的基督，他们并没有讲第一次来的基督，他是讲已经升天的基督。但是呢他描写升天的基督，他特别写一个字叫做什么被杀的羔羊。这个是为什么他要强调第一个焦点啊？他不是强调升天的基督的那个荣耀，他不是强调那个，他要强调什么？第一个焦点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羔羊而且是被杀过的，那就是第一个焦点啊。所以启示录第五章两个象征，两个表征，第一就是被杀的羔羊，它是代表什么？第一个焦点，第一个焦点。那么书卷呢？书卷是代表第二个焦点。为什么？书卷就是讲耶稣再来的计划，神要通过耶稣再来，要把神的国度荣耀的带到这个地上。所以这他的这个计划就是在书卷里面，他是强调什么？基督再来的。所以他一个书卷，一个被杀的羔羊，两个表征就把两个焦点给凸显出来。你看到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手法啊，这个手法你看被圣灵开启你就知道了啊，它的这个象表征是两个焦点的表征啊。然后我们再看啊，二十二章你看见没有，我们读十二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照我，要叫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讲哪个焦点？
第二个
焦点。好，你看到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凡听见的人都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这是讲什么教练？这是讲福音，讲耶稣的福音，他是生命的福音，要把这个永生的水要赐给凡渴慕他的人。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讲的第一个教练啊，你就看到他随时把两个教练并在一起，让你不要错过。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被开启的这个心思啊，被开启，圣灵开启过的心思去读的时候呢就读出来了啊。如果你是一个老框框啊，一成不变啊，铁打不得不得不变，那么呢你就不，你永远读也是也看不见啊。如果被开启，你就看到它的这一个双焦点的这个结构啊，它是也是有厚度的。所以呢就是让我们呢就是啊，通过这个启示录可以啊，使我们对基督的爱的扩展高深，有更深的了解，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思维的构造、信仰的构造啊，能够啊来扩展啊，使我们呢就是能够进到这个福音的高度、深度，而且是什么阔度啊，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个幸福，预备好自己，就是成为啊荣耀的幸福。感谢主。